主的光就照在我们里面的黑暗，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苦毒与这个啊灰心。所以每一次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想起我们这位啊奇妙的救主，他不仅仅要将生命的光赐给我们，他更是要将属天的智慧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跟他里面聚集在一起，盼望我们能够通过读他自己的话，然后更多人认识他。我们接下来好不好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先来读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我们请弟兄把经文打上来，雅各书第一章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荒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第二处经文我们来看诗篇111篇的第十节，诗篇111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箴言书的九章十节，箴言书第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五到十七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有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有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最后我们再来看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二节，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我们经文就暂时啊看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也深信每一次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存在就有赏赐给我们。主，我们不仅仅今天在这里有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同在，我们也祈求这里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更多得着你从上头要赐给我们的智慧。谢谢主，求主你祝福接下来的聚会的时间，愿你自己的名在这里能够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感谢主，就是当我在信主以后呢，我越来越觉得越发现哈，在没有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信主之前呢，也有一些事情可能觉得是很有智慧的事情，但是在信主以后呢，就发现呢并不是一件有智慧的事情。我记得在我信主之前，我有一次跟一个很年长的弟兄在探讨到聪明跟智慧的时候，啊，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说啊，聪明跟智慧是不同的。哦，聪明跟智慧为什么不同呢？我说，当一个人非常的聪明，他智商很高，但是他却没有用他的这个聪明呢来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呢，那我们往往会说这个人呢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那感谢主，信主以后呢，我有机会带我的孩子出去上班，有的时候他假期或者周末周六，我带他去上班。那么在上班的时候呢，我就会鼓励他读圣经。我说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圣经当中呢有很多的智慧 啊，当你如果用你来读圣经的话呢，这些智慧呢会帮助我们一方面啊，在主面前能够一个有好的成长，另外一方面也保护我们这个免受一切仇敌的攻击，另外一方面呢更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呢活出主在我们身上一些荣耀的这个见证。那我们很羡慕很盼望能够拥有智慧，那么智慧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可能如果光从一些浅显的来理解的话，智慧可能是一些让我们了解分辨或者思考事物的能力。好像你看在旧约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当这个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这个蛇来引诱他，他引诱他会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你吃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你就有智慧能够分辨善恶。可见原来智慧呢是一个可以分辨善恶的能力。那智慧更是讲到呢，这个是可能属世的智慧，但是真正属天的智慧，从圣经里面的智慧是什么呢？乃是讲到说，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并且能够有实践真理的能力。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我们信主以后呢，会越来越发现，可能我们信主很长的时间呢，可是呢，就会发现自己没有这个属天的智慧。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属天的智慧呢？所以我们就讲，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子？神不是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自然为什么还会没有属天的智慧？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向往得着这个属天的智慧？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我们真的对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属天的智慧没有了解跟认识。刚才讲到说，属天的智慧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并且能够有实践真理的能力。所以呢，我今天着重讲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得着这个属天的智慧。从我们刚才所读的雅各书一章五到这个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凡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那么你就可以向他祈求，应当向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他。但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基督信主以后呢，会有很多的祷告，会不会？可能每天都有祷告，早上起来会祷告，对吧？晚上也会祷告，然后你看吃饭的时候也会有祷告。哎，正好我们今天那个受浸后的真理班就讲到祷告，我们会有很多的祷告，但是我请大家想一想看，我们有多少的祷告是为自己求智慧的？我记得当我有孩子以后，以前可能没有向神求智慧，当我有了孩子以后，随着孩子渐渐的成长，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带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怎样的抚养他，怎样教养他，所以呢，常常我每天晚上跟我妻子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呢，常常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求神赐给我有智慧，能够懂得教养孩子。这里面讲到说，智慧呢，你可以向神求。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那我想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很清楚，那就是讲到所罗门王。当所罗门接替他的父亲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他就向神有一个很著名的祷告。那这件事情呢，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面。他向神祷告说，他说，你既然赐给我这么多的民，我不知道怎么样在他们当中寻找分辨，所以呢，求你赐给我智慧。神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智，他说，神说，你既没有为自己求财富，也没有为求这个灭掉他四围的这个仇敌，也没有求长寿，所以神就很喜悦所罗门的这个祈求，就赐给他属天的智慧。甚至他告诉他说，所赐给他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所罗门就得着了这个智慧。那么可见得到这个属天的智慧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第一你要知道你自己是缺乏的。如果我觉得我很有的话，我就不会向神去祈求； 如果我觉得我没有的话呢，我才会迫切的来到神面前去祈求。所以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觉得我们缺乏这个属天的智慧？如果有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来向他去祈求。雅各书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呢，那不好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呢，他就必赐给我们。当然他这里讲到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凭着信心去祈求。因为心无这个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情没有定点就不能得着。我想起了一个凭着信心祈求的一个很著名的例子，那就是穆迪啊弟兄。我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穆迪弟兄他一生很多的祷告蒙神垂听。那么有一次有个小女孩见到穆迪弟兄，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听说你祷告很蒙神垂听，你可不可以为我求一个东西，我想要一个毛绒绒球王。那穆迪弟兄说，好，我为你祷告。那过了两个星期多长时间忘记他，反正不久，穆迪弟兄再次问到这个碰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他就问他一句话，他说，那个小绒球好玩吗？弟兄姊妹们，你听说这个不同吗？可能我们会问说，你拿到了那个小绒球吗？对吧？他不是这么问的，他说，那个小绒球好玩吗？意思是什么？他相信他的祈求一定是蒙神垂听的。同样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发现自己缺乏智慧的时候，我们应当像所罗门王那样来到神面前，像雅各书一章里面说的，凭着信心向神祈求。当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子做的话呢，神必定要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因为在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呢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向神祈求。你怎么知道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从雅各书一章这里面说，你觉得你自己缺乏智慧，应该向他祈求，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没有，但是呢，他有，所以我们可以向他求。那么在箴言书的第二章，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箴言书第二章第六节这里讲到说，因为耶和华赐能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的人存留真智慧。那可见就是说，智慧从哪里来的？一方面我们从向上祈求，另外一方面也从圣经的话语，箴言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是神耶和华赐给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可见真智慧的来源呢，是从神而来的。那不但是从神而来，而且呢，圣经也应许我们说，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呢，神不仅仅他要应允我们的这个祈求，他更是呢，先所赐给我们的是要超过我们的所求跟所想。就好像所罗门王只是向神求智慧，结果呢，神不仅仅赐给他智慧，甚至呢，他没有求的这些财富、这些尊荣，神都一并的赐给他的。那么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在神面前常常有这样寻求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做一个见证，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就是那一种神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跟所想。这个不仅仅是可以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祷告当中来经历，我有很多次的机会在我们教会的团体祷告当中，周三的祷告会或者周四的这个ED的祷告会当中，就经历了很多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而且呢，听我们的祷告是超过我们自己的所求跟所想。也常常在家庭聚会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呢，经历神听我们的祷告是超出我们当时所求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点点的信心向神去祈求，神就喜悦，神就应允，甚至超过我们的所求跟所想。所以可见呢，祈求凭着信心的祷告是得智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那除了向神祈求能够得着这个属天的智慧，那还有没有其他途径呢？我想总共有四点。第一点就是祷告，第二点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也好，还是箴言书也好，那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书讲到说，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诗篇讲到说，凡遵行他一切命令的就是聪明。 那这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简单的来说，就是惧怕他。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觉得我们有敬畏。为什么我们不会敬畏耶和华？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可能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的主没人告诉我们说，你来信耶稣吧，信耶稣怎样的好，病得医治，信耶稣啊，你做生意怎么能够发财，做生意啊，你当官的怎样能够升官，怎样子。而信耶稣呢，你只要你犯了罪来到主面前，你向他悔改认罪，他就赦免你的罪。神的确能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呢，这都说明什么呢？都说明我们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够认识，或者说我们只是认识的我们神的某一些的属性。比如说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听我们祷告，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对不对？这些都是，是的，这都是我们神本性里面的这个属性之一。但是不要忘记，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你是读旧约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以色列百姓为什么惧怕来到神面前，他们不敢来到神面前，他们要摩西来到神面前，因为他们说我们怕神。圣经告诉我们，人如果带着我们的罪来到神面前是要被击杀的。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是公义圣洁，是像烈火一样的神。如果说当我们知道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话，你就对他呢就不敢随便，你就会懂得用怎样的方式来与他亲近。你就会懂得说，当礼拜天来到的时候，你会很准时的来到聚会的场所，或者说你会提前来到这里，因为你要知道你是要来这里来朝见来敬拜这样的一位神，是这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是这样一位祭邪的神。你就不敢用随随便便的态度来到他面前。所以种种迹象的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智慧，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敬畏他。那诗篇里面讲到说，凡遵行他一切命令的便是聪明。一方面讲到说我们不能够敬畏他，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对他的话呢也不了解。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信主多年了，可是我们从来不读神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有哪些的命令。一方面不读他的话，我们不能够认识他全面的属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能够知道他有哪些的命令。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他的命令的话呢，我们怎么可能去遵守他的命令呢？所以可见讲到说敬畏耶和华，他说只是智慧的开端而已，刚刚开始而已。那接下来又做的是什么呢？又认识他，不仅又认识他，你还要遵行他的命令。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常常的读主自己的话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整本的圣经是为他自己做见证的。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3:16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就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我们不能够来读神的话语，不能够了解圣经的话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事情是神要督责我们的，是要归正我们的，是要教导我们学义的？那我们就不可能得着神本来又赏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益处。所以可见呢，读神的话是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智慧。那是不是读神的话就能够得到智慧呢？其实不一定的，因为你光知道神的话了没有用。你光知道话，你看有很多人，他其实读圣经的，他圣经甚至很熟悉的，他可以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甚至可以在神学院里面教导圣经，他竟然能够教导圣经，就说明他圣经的话很熟悉，对不对？但是他可以是一个 无神论的，可以是一个不信主的人。那可见你光读主的话了，是不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 提摩在前书三章十六节讲到说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可见就是说，如果你要得着这些上头拿的福分呢，你需要相信他的话，你不是光光的知道他的话，知道是不够的，你要来相信他的话，你相信这些话，然后你去照着行，你就一定能够得着这个属天的智慧。所以可见我们要常常的，一方面常常读主自己的话语，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相信主自己的话语。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主自己的话的话，那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毫无功用啊。当我在前不久，我看到一个很美的见证，讲到在200多年以前，在英国有一个小男孩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面，当他念完小学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家里没有钱让他读书了，所以他小学也就辍学了。但是他这个小男孩他很好学，所以他一有机会呢就读书，就看书，就到图书馆里面去学习。后来当他20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名宣教师，他立志要传出主自己的福音，他熟读圣经。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第一批被差遣到印度去，在印度里面做宣教师。那么大家知道印度啊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国家，假神非常的多，不但假神多，而且呢语言也非常的多。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只念过小学，他到了这个印度以后呢，他就凭着他在神面前的祈求，神真的赐给他智慧，他将圣经翻译成了35种不同的印度的语言。我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实在太稀奇了，一个只念过小学的人，他怎么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向神祈求，神就赐给他属天的智慧。因着他在这个圣经翻译这方面的卓越成就，那么加尔各答威廉大学呢，就破格聘请他为那里的教授。可见呢，当一个人他愿意读主自己的话，他愿意又愿主的话来为神所用的时候，哪怕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良好的教育，他仍然能够做出这样奇妙的这样伟大的事情。他不但的这样子就是翻译圣经，而且呢他一生殷勤的为神服侍神，在他40年的这个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没有休息。我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人不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是相信神话语的人，他更是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机会来认识神的话。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有圣经可以读，我们什么时候来读主自己的话？我们相信神的话吗？第五周交通聚会的时候我很感动哈，在我们组里面有姊妹交通到说他不识字的，但是信主以后呢很想读圣经，那结果呢他就参加了在国内教会里面的识字读圣经班。哎呀，真的很奇妙，神就赐给他智慧，因为他有这样美好的愿望，他真的能够读圣经。而且我是不止第一次听到这样美好的见证，感谢主，神是奇妙的神。当我们有一个愿意，我们承认自己缺乏智慧，我们愿意向他求的时候，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愿意这样向神面前去祈求，去相信他的话的时候呢，他就有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那除了读神的话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个相信神的话得到属天的智慧，箴言前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也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可见敬畏呢是能够让我们有智慧。前面讲到说，一方面我们认识神以后会有智慧，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敬畏我们的神？其实敬畏神呢不是嘴巴上面讲讲的，有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满嘴边敬畏神的话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你看看他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哎呀，好像不一定啊。他虽然上嘴巴上面很敬畏神了，可是他生活中可能不一定的呀。甚至听到一个更离谱的事情，有的姊妹贪心，偷了人家东西，别人知道一下，哎呀，你怎么拿人家东西的？ 没关系，靠保险，回去悔改。多可怕的事情，实在是太令人羞耻的一件事情。不信主的人都不会这样子做，但是当一个信主的，号称是一个信主的人，他竟然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这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呢，不只是要在我们嘴巴上面来讲，更是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实现出来。如果我们一个人信主多年，不信主的人见到我们以后，他不能够欣赏，他不能够佩服你的生活的话呢，或者是他不能够佩服欣赏你的工作的话呢，你要问问你自己，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把敬畏神贯穿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只把敬畏神这件事情放在星期天来聚会的时候，好像唱唱诗歌，好像是我来聚会的，我就是敬畏神的，可能比那些清谈无事的人好像比他不够，我可能比那些不聚会的人还是要好的嘛，对不对？那当然比起不聚会要好了，对不对？但是还是不够的。是不是出了这个礼拜堂的大门，你就忘记了刚才讲什么了，重新回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当然可能不会像刚才我提的那样姊妹那样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也是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的跌倒，我们常常的不能够在生活当中彰显基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儿女，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他说是得胜有余的生命。可是我们会常常发现，我们生活过得好像不是得胜有余，偶尔一两次的得胜啊，都是很惊险的，差点就不得胜了，对不对？更不愿说常常是落在失败当中，落在灰心当中，落在花怨言当中。我们昨天晚上查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哎呀，讲到那个保罗对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啊，讲到他们的祖先原来是怎样经历的神这么多的恩典，过红海，看见那个红海水分开，看见那个泥盘子出水，看见天降玛纳，可是呢，很快的又忘记了。哎，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也发现说，我们常常会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昨天我们还分享到说，哎呀，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读旧约的时候，读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个在旷野的这个光景，实在觉得太离谱了。常常在想，我要是在当中的话，看见那个过红海的时候，这个两边的海水立起这个像墙一样的话，我说我看见如此震撼的光景的话，相信我的生命会被改变。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呢？事实上不是的。其实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也常常经历主很多的恩典。我们经历主恩典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的感恩啊，称谢主。可是过后呢，常常就忘记了。其实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是偶尔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基督，彰显着这个敬畏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出来，不长久。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敬畏？一方面是让我们得到智慧，另外一方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世界上面，像成为一台戏景一样，给天使，给世人，给魔鬼观看。这个不但是在新约里面是这样子的，其实在旧约同样如此。你看旧约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发怨言，他们背逆神的时候，神就管教他们。同样的道理在新约也是如此。当我们今天成为一个细菌给人看的时候，我们生活的世人当中，我们不能够活出一个让人幸福的生活，让人折服的生活的话，就说明什么？我们不够敬畏神。我们不够敬畏神说明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属天的智慧。所以可见呢，真智慧是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彰显出来的。所以真的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基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又在到处显然因为认识耶稣而有的香气。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 我们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彰显因为认识耶稣而有的香气吗？还是会让人家来控告你说我不要信耶稣，因为我信耶稣像他这个人这样，那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所以敬畏神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彰显出来的。那除了敬畏神以外，还有哪一些是能够叫我们得着这个智慧呢？属天的智慧呢？我们从诗篇九十篇里面，从摩西的祷告里面啊，可以看见说，他说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而在诗篇里面是这样子说的，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呢，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又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从这两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一方面又爱惜光阴，另一方面又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那什么叫做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数算怎么叫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如果照着月历来算的话呢，你看今天是礼拜天，明天就星期一，过一天是一天，是吧？过一个月是一个月，过一年是一年，很容易算，对吧？很容易算。但是呢，如果按照圣经里面讲到数算自己的年日的话，那不是这么算的。圣经里面呢讲到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啊，我们信主多年，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很熟悉一句话，这样的话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们讲，我虽然信主多年，但是我对主自己的话没有很多的认识，好像我生命还很幼小，像婴孩。熟不熟悉？可能当然一方面呢，很多时候可能弟兄姊妹是出一种谦卑，对不对？真的很谦卑，觉得自己生命还很幼小。但另外一方面也说出了一个很可怕的光景，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信主几十年，我们的生命可能像婴孩。也就是说我们信主很多年的那个年日在主面前是算不得数的。因为一个婴孩他怎么能够彰显主自己的生命呢？一个婴孩怎么能够为主做见证呢？肯定是不能的。也就是说主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是根据基督有多少的成型在我们里面。如果基督生命没有成型在我们里面，那些日子呢，那是白白浪费，那是都不能够被数算的。那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是被蝗虫蚂蚱所吞吃的年日，那个是算不得数的。所以摩西在这里面说，求你指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哎，同样还是我们又来到主面前祷告，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怎样的来数算自己的年日。你就知道当你神给你有这样的智慧来数算自己的年日的时候呢，你就要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我听到一个很美的见证哈，有一个家庭问题专家的那个他的父亲，就詹姆斯班德的这个他的父亲，是一个能见都能很尊敬的一个老人家。那他一生做一件很美的事情，他常常替人祷告，他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他觉得为人祷告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以至于当他要过世的时候呢，在他的遗嘱里面呢，他很清楚的要求他的儿子将来在墓碑上面除了写下他的名字以外呢，只要写上三个字。哪三个字呢？他祷告，他祷告。这是一个有属天智慧的人，他懂得怎样数算他自己的日子，他又用每一天的日子为人去祈求祷告，他用一阵自己的祷告使能得到益处。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墓碑上面写下哪三个字呢？是他侍奉，是他赞美，还是一些因为自私里面出来的东西呢？他诽谤，他苦读，他欺骗。如果他祷告，他赞美，他敬拜的话，这个一定是门神所数算所纪念的日子，愿意在神让神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型彰显出来。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能够懂得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就白白的浪费了很多神所赐给我们叫我们生命得以成长的机会。有的时候在人看来，一些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是很不好，但事实上呢，如果你懂得数算你自己的日子，你就要知道神赐给这样的机会给你，是要你透过这样的难处，这样的机会来学习更多认识他，让基督的生命更多的成型在你里面。否则的话呢，我们就白白的浪费这个机会。浪费的这个机会呢，一方面好像就没有什么大不了了，但是呢，你要知道在神的眼光当中，你就失去了一次让基督的生命更多的成型在你里面的机会。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来评价我们，神来判定我们，是根据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缺乏智慧的人。如果我们不能看见的话，我们不会愿意来到主面前去祈求。另外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去敬畏神，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仅仅是开端而已。在过完的日子，不论多我们信主多长久，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去敬畏我们的神，再次讲到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操练敬畏神，然后呢相信圣经的话语。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好好的来读圣经的话呢，我盼望你从现在开始就能够好好的读圣经，来相信他的话，因为那里面有神所就赐给你的智慧。第四方面，数算，求主教我们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们不要像约书亚一样年纪老迈，白发苍苍的来到神面前。神对约书亚说，你已经年纪老迈，但是你却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我们盼望主今天借我这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存留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就能够常常的祈求他，让我们能够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感谢主，我们盼望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主自己荣耀的见证，能够将荣耀归给他。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是吧？你不仅仅将属天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也将自己属天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更是应许我们若向你祈求的时候，你更是要将属天的智慧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伟大的爱领导我们，你这样全备的救恩领导我们。主啊，真的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祈求得着你自己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常常的来读来相信你自己的话，也常常借着祷告，主啊，来得着你的应许。我们也祈求主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能够数算自己的年日，能够在地上为你自己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